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在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节目在播出的过程当中，欢迎随时来参与。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来进行反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东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6到17度，明天的最低气温5到6度。来关注一下天气趋势，明天会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后天呢是多云到晴。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2级，等级比较低。来自气象部门的消息说，预计3号到7号是多晴好天气，但是8号到9号会有一次小雨天气的过程，主要的降水呢会集中在8号的前期和9号的后期，其他的时间段是以阴为主的。受到冷空气的影响，3到4号早晨的最低气温只有5度左右，局部地区还会有霜，后期呢气温会有所回升，最低气温会升到13到14度，最高气温会达到19到20度。但是在这儿依然要提醒到各位朋友，因为涉及到最近啊气温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尤其现在正值霜降的节气，也是我国秋冬季的昼夜温差最大的节气，气温呢多变，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防寒保暖，同时呢及时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欢迎大家随时来参与。生活当中您遇到了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告诉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11月1号开始呢，全国 1% 的人口抽样调查正式的启动了。那什么是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全国 1% 的人口抽样调查主要要查什么？怎么查？为什么要进行这项调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和大家关注一下。 首先呢，我们来说说什么是全国 1% 的人口抽样调查。其实呢，开展全国 1% 的人口抽样调查，这是全国人口普查条例的明确规定。它通常呢是在两次人口普查之间尾数逢五的这个年份来进行的。主要的目的呢，其实就是要及时的掌握人口发展变化的情况。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呢是每十年要进行一次全国的人口普查，那在两次全国人口普查之间开展的就被称为小普查，而这一次全国 1% 的人口抽样调查就是一次小普查。那大家就说了啊，为什么把这个抽样调查的比例设成 1% 呢？为什么不设成 10%， 或者说设成其他的一个数字呢？因为抽样调查比例的这个确定啊，它通常需要考虑，第一就是调查的精度，还有是调查的成本，这样的两个因素。如果说样本的选取比例比较高，但是呢调查的精度也不会有明显的提高，这样的话就会增加调查的成本。打个比方，如果说我们把这个 1% 啊调整成了 10%， 它选的这个范围或者人数的确是多了，但是它的精确度没有一个显著的提高，但是你调抽样 1% 和抽样 10% 相对来说调查成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二点呢，就是如果这个样本的选取比例比较低，比方说我们把它选成全国的 0.1%， 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不能够精确的来反映全国的整体情况。所以说最终调查人员采取科学的方法进行测算，就确定了这个 1% 的调查样本量。再一个呢，就是要查什么的问题了啊，这个跟我们大家是密切相关的，因为有可能我们自己就是被抽中的这个调查样本啊。这次全国 1% 的人口抽样调查，它是以户为单位来进行的，调查的对象呢就是在我国境内抽中住户的全部人口，你家里的一家三口一家五口啊，是全部人口。全国呢一共抽取大概500万的住户，1400万人。调查的内容主要是问姓名、公民的身份证号码、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迁移流动，还有婚姻、生育、住房情况等等。怎么样知道我到底有没有成为被选中这个调查对象呢？啊，如果说我被选中了之后，我怎么配合啊？首先就是在调查开始以前，调查员会和被抽中的住户先取得联系，然后询问调查方式。为什么会询问调查方式呢？因为调查方式是有两种的。第一种就是你可以自己填报，就不需要这个工作人员上门了，你自己在手机上操作就可以了。这个是需要你在11月1号到11月5号之间扫描二维码登录，自主来填报小程序进行填报的。这个可能更多的就适合比方说家庭当中啊有这个年轻人，对这方面的操作也比较熟悉，这部分家庭来做的。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入户调查，就调查员入户访问现场来登记。这个时间呢是从11月1号开始到11月5号11月的15号来结束。大家就会觉得这不是半个月这个事儿就办完了吗？不是的啊。入户登记在完成了以后，在11月的16号到30号还会开展一个数据的核查工作。也就是说可能之前比方说11月10号的时候你家已经有人上门去做过一次调查了。到了11月20号又有人要入户核查一些详细的情况。这个到底会不会是诈骗？不是的啊，这是所谓的数据的核查工作。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在调查的这个 范围过程当中呢，主要调查像姓名啊、身份证号码啊、什么年龄啊、职业啊、婚姻啊、生育啊等等。其实这很多呢，涉及到的是公民的个人信息啊。那有的人就会非常的担心，那我的这部分个人信息，哎，如果说会不会遭到泄露啊，会不会出现一些相应的隐患？这个呢，大家不需要担心，因为人口抽样调查当中会严格按照统计法的相关规定，全流程加强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那这个调查的数据呢，也会在明年以统计公报、统计年鉴的方式向社会来发布。那怎么用呢？这个调查数据取得了之后啊，怎么用？第一个方面就是它会通过国家统计局的微观的数据实验室，开放一些匿名化处理以后的微观数据，也会跟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展课题的研究，使得这个调查数据能够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另外，这个调查数据对民生政策的制定也会提供一些数据支撑。哎，可能有人就会问了，这个还能对民生政策的制定有数据支撑吗？这肯定有啊。比方说啊，有一些地区调查发现老龄化的人口特别的多，或者说老龄化人口哎这几年有了增多的趋势，那国家就会更加精准的来推动养老设施的建设。那这样的一些调查就可以不断地让公共资源更加精准地分配到和民生相关的各个领域。所以说在这儿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最近这段时间大家有这个调查人员要入户来进行调查，或者说跟您取得联系之后让您在手机上来进行操作的话，咱们也可以积极地配合完成这项工作。
做风级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心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政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您可以随时参与。上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关注到了从10月1号开始啊，全国将会全面的推行国产小客车新车上牌的一件事，同时呢还会推出六项公安交管一网通办服务的新举措。如果说过去啊，大家买过车的朋友呢，应该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你买了车之后啊 ,4S 店或者说销售的工作人员呢，他会给你一个文件袋儿，里面有你的购车发票啊、车辆的合格证啊这样的一些相应的手续材料啊，一些纸质的材料。这个文件袋呢，工作人员会告诉你千万不要丢啊，因为丢了会很麻烦，你接下来办所有的业务你都把这个文件袋得报好了，然后需要去排队，需要去验车，然后去买车购税，去买保险啊等等。但是从11月1号开始，全国全面的推行国产小客车新车上牌一键式服务，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车主足不出户就把所有的事儿都搞定了，再也不需要抱着你的文件袋来回的奔波了。但是这个新车上牌为什么能够成为简单的一件事儿？它又如何来进行操作？尤其是涉及到一些纯进口的小客车 如何来办理，我们来关注一下。所谓的国产小客车新车上牌的一件事，就是指的把这个买了新车之后，你需要开交易发票，就是我们所说的车子的发票，然后购置保险，就是买车险，还有购置缴纳购置税，就车购税，以及选号上牌到车管所排队验车，这所有的事情合并成了一件事情。大家呢只要登录交管的12123手机 APP 就可以一站办结了。过去的时候呢，其实大家在 4S 店啊，比方说买车购税，也不需要拿纸质的东西，手机上也可以操作，但是销售人员会告诉你，哎，你必须得先下载一个什么什么 APP 或者什么什么小程序啊，才能够来缴纳，就是说你不能够在交管的12123上一次性的来办理完结。就这次改革之后啊，公安交管部门呢，就是会和已经实现了预查验车辆的车企来共享一些新车的查验信息，这样的话呢，大家就可以直接在线上来办理选号上牌的业务，不需要把车子再开到车管所去交验了。就大家可以关注到啊，这个之所以能够实现这项业务，就是因为公安交管部门呢和已经实现了预查验车辆的车企共享新车查验服务。但是大家关注的就是纯进口车辆，因为这个纯进口的小客车啊，它的产地是在国外，所以说目前暂时是没有办法提供一键式上牌服务的。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政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既然呢，大家可以在手机上啊完成所有选号上牌的业务，那究竟该如何办理呢？首先呢，您必须要使用新版的交管12123的手机 APP， 然后你可以直接在交管的12123上选择一个车购险模块，就是选车购险的这种模块，先把这个保险给买了，买了之后就可以直接通过新车上牌的业务来查看你购买的交强险减缴纳的车购税的情况，然后就可以查看一下你的车辆是不是属于预查验车辆，如果说确实属于预查验车辆的话，就可以直接进入到申请上牌的这个环节了，按照流程来进行操作，然后呢进入到选号环节之后，根据选号的方式确定一下你自己心仪的号码就可以完成了。也就是说只要有一部手机啊，这些事儿基本上都可以办完。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神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里是正风热线，感谢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在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欢迎随时来进行参与。刚才呢和大家说到了买车啊，接下来要和大家说说买房的事儿。在10月30号的时候，连云港市高层次人才一站式服务平台的 3.0 版的人才购房券的功能正式的上线了。这也就意味着2025年的5月16号以及之后来连参保的人才，只要符合条件的话，就可以登录网站来申请 3.0 版人才购房券。它这个政策覆盖到了从 A 类高层次人才到大专生等八类群体，最高的话可以享受200万的额度。这个 3.0 版的人才购房券的发放对象涉及到的是从连云港市的行政区域外引进到连云港市市区（括号啊，不含干预区）的各类人才，适用的人群总共是八大类，它覆盖了不同的学历、职称以及行业急需紧缺的人才，补贴的额度从30000元到200万元不等，它可以说精准的匹配了人才层次的标准。大概的话呢，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啊。A 类人才就是按照连云港市人才分类认定实施办法规定的 A 类人才可以获得最高200万元的购房券， B 类人才以及按照这个实施办法要求引进的领军人才是100万元，那 C 类人才以及按照要求引进的急需紧缺人才可以享受50万，企业全职引进的博士、初次到我市企业工作的正高职称或者特级技师人才，那按照相应的办法引进的高水平的奥赛的教练、博士，按照要求引进的青年骨干人才可以获得30万元的补贴，企业全职引进的全日制的硕士、初次到我市企业工作的副高职称或者高级技师人才，按照要求引进的硕士可以补贴15万元。另外呢，如果说是事业单位啊，他引进的博士、正高级职称或者特级技师人才，企业全职引进的全日制的双一流的本科生，还有按照要求引进的本科生可以享受10万元。企业全职引进的全日制的其他高校本科生、初次到我市企业工作的中级职称或者技师人才可以补贴50000元，企业全职引进的全日制大专生也能够获得30000元的购房券的支持。另外要提醒大家，就是符合双落户制度，也就是落户到高校创业在园区的这种高层次人才，如果说在我市申报而且入选了省市双创计划，也可以按照企业人才标准享受购房券的政策。这个购房券呢，它不设集中的申请期啊，也不管你这个申请人名下是不是有房产，你只要引进人才在连云港参保了以后，就可以登录连云港市高层次人才一站式服务平台来进行申请就可以了。但是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注意啊，就是每个人在连云港市的行政区域当中只可以享受一次购房券的政策，而且和原有的 共有产权人才房的政策是互斥的，人才需要从引进之日起五年内申请发放和兑付 3.0 版的人才购房券，预期的话呢就不再受理了。另外呢，购房券实行的叫实名制管理，也就是说你只能够是申请人本人来使用的，如果说夫妻双方都持有购房券的话，是可以累加来进行使用的。除了购房券的话呢，还有相应的贷款政策啊，比方说符合购房券申请条件的各类人才，我市呢也是进一步提高了住房公积金的贷款的额度， C 类以及以上层次的人才、 D 类人才、硕士研究生、副高职称高级技师和本科生、大专生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最高额度分别放宽到了140万、120万、80万和60万。如果说夫妻双方都符合条件的话，贷款额度也是可以叠加来进行使用的。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这里是政风热线，我们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在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您可以通过连云港综合广播准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播出的时候，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准时为您开通，号码是85461350854577 85461350854577，您可以随时参与。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说完了车，也和大家说完了房，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说一说孩子，尤其是家里有年满13周岁的女孩的家庭需要特别的注意。在10月30号的时候，国家疾控局等七部门发出了通知，经过国务院同意，把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也就是大家俗称的 HPV 疫苗，纳入到国家免疫的规划当中。也就是说，从2025年的11月的10号开始，组织各地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女孩免费的来接种两剂次双价的HPV 疫苗，间隔是6个月。当然了，可能呢就是之前已经有自费接种，就是接种了，因为两针嘛，就已经自费接种了第一针疫苗的适龄女孩也可以免费的来接种第二针。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从感染的风险来看的话呢， HPV 它主要是通过性行为来感染的，所以说在感染的几率增大之前，也就是说孩子在发生性行为的年龄之前来进行 HPV 的疫苗接种，就可以获得更好的保护效果，也最大限度的来发挥疫苗预防 HPV 感染的作用。而从免疫的效果来看，相关有研究就表明说啊，9到14岁的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的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而且保护的效果可以持续至少10年以上的时间。所以说在13周岁来接种 HPV 疫苗，就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加持久的保护效果。 过去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家庭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就是不愿意给孩子来接种 HPV 疫苗。那当然有的可能就是从经济方面的角度来考虑的。而从今年的11月10号开始啊，对于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女孩就可以免费的接种两剂次双价的 HPV 疫苗了。所以说家里有符合条件的这种家庭还是需要特别的关注一下。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宫颈癌其实它是女性生殖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而宫颈癌它的病因其实也是很明确的，主要呢其实就是由高危型的 HPV 持续感染所导致的。在2022年的时候，我国宫颈癌新发病例是 15.1 万例，而死亡病例是 5.9 万例。这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大概有四分钟就会有一名女性被确诊为宫颈癌，而差不多有将近十分钟就会有一名女性因为宫颈癌而离世。对宫颈癌它其实也是分年龄段的啊，就是说发病率25岁以前它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25岁以后逐渐上升，到50岁到54岁这个年龄就达到了一个高峰。当然了，54岁过了之后也就开始逐渐的下降了。而且从近20年的情况来看，我国宫颈癌的发病率呈现上升而且年轻化的趋势，所以说防控宫颈癌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了，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宫颈癌的病因呢，它是由高危型的就是人乳头瘤病毒持续的感染导致的。但是啊，也并不意味着就是感染了高危型的 HPV 就等于得了宫颈癌。但是如果说有持续的感染，那就很有可能会发生上皮内的瘤样的病变，或者说进一步就会发展成宫颈癌。在高危的 HPV 感染导致病变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人群其实是更容易发生 HPV 持续感染的，进而可能会导致宫颈癌。比方说会吸烟，还有呢初次性行为的年龄过早，有多个性伴侣，感染了其他性传播疾病，以及免疫功能低下等等。怎么来预防这个宫颈癌呢？其实预防宫颈癌的话呢，大概有几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疫苗接种，第二种呢就是定期筛查，第三种就是早诊早治。目前呢就是我国已经上市的 HPV 疫苗可以有效的预防 70% 以上的宫颈癌的发生。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政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8546-1350 8545-7744 8545854577。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来进行反馈。来关注一条公交出行方面的信息。从11月的1号开始呢，根据旅游直通车运营作业计划的安排，旅游直通1号线，也就是从连云港站到花果山景区的旅游车辆，以及旅游直通2号线，也就是从连云港站到连岛景区游客中心的这辆车子，还有呢就是旅游直通3号线，也就是花果山景区到连岛景区游客中心这样的三条旅游线路季节性的运营就正式的结束了。2026年具体的恢复时间待定啊，从11月的1号开始，游一、游二和游三三条公交线路就结束运营，那明年的这个具体恢复运营的时间呢，大家需要等待通知。另外呢，还需要提醒到东海的市民要格外的注意，从11月的9号开始，东海县车辆管理所将会搬迁到新址。新址呢，位于东海县温泉镇双湖路8号，也就是在镇驻地北464省道的东侧。但是因为网络和设备调试，11月7号到9号暂停办理业务，11月的10号起正常的办理各类业务。要提醒大家，从11月的9号开始，如果说您需要办理相应的车驾管业务的话啊，东海的市民如果说需要办理相应的车驾管业务，就需要到新地址了，是在东海县温泉镇双湖路8号，也就是在镇驻地北464省道的东侧。11月的7号到9号暂停办理相关的业务，11月的10号起正常的可以办理各类业务。他们的电话是8186-7489 8186-7489。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感谢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欢迎您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您都可以通过连云港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伤残津贴啊。说到伤残津贴呢，实际上它是对因公致残而退出工作岗位的工伤职工，他的工资收入损失做出了一个合理的补偿。 那大家可以关注到啊，就伤残津贴的话呢，它其实需要符合几个条件。第一个就必须是因公致残，另外呢就是要退出工作岗位，而且它是对工伤职工工资收入损失的一个合理的补偿。那可能有人就要问了，哎，既然说是因公致残啊，他就可以拿这个伤残补贴，就是说他受了工伤了，哎，是不是我就可以申请来拿这个伤残补贴呢？这个也不是的啊，因为他要看具体的鉴定的等级，因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可以享受伤残津贴的工伤职工其实是有两类的。第一类呢，就是职工因公致残被鉴定为一级到四级伤残，保留劳动关系但是退出工作岗位，可以享受包含伤残津贴在内的相关的待遇。这种情况呢，可以从工伤保险基金当中按月来支付伤残的津贴。它的标准呢也是不太一样的啊。一级伤残的话是本人工资的 90%， 二级伤残的话是本人工资的 85%， 三级伤残的话是本人工资的 80%， 四级伤残的话是本人工资的 75%。 如果说伤残津贴的实际金额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话，比方说连云港的话现在是个2260啊这样一个标准，那由工伤保险基金来补足相应的差额。如果说工伤职工他后来达到了退休年龄，并且办理了退休手续之后，他就要停发伤残津贴了，他可以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如果说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又低于伤残津贴的话，那这部分是由工伤保险基金来补足差额的。还有呢，就是要提醒大家，职工如果说是因公致残被鉴定为一级到四级伤残的，这个是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以伤残津贴为基数来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第一种情况，就是职工如果说因公致残被鉴定为一到四级伤残的话啊。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职工如果说因公致残被鉴定为五级、六级伤残的，保留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但是用人单位又难以安排工作的，那这种情况下是由用人单位按月发给伤残津贴的。它的标准呢，就是五级伤残的话是本人工资的 70%， 六级伤残的话是本人工资的 60%， 并且由用人单位按照规定为其缴纳应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如果说伤残津贴实际的金额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话，是由用人单位来补足差额的。所以这两种情况呢是不一样的啊，在这儿也特别的提醒，因为它分就是一到四级，还有就是五级、六级。比方说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如果说伤残津贴的实际金额它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的话，像一到四级的话，它是由工伤保险基金补足差额的，但是五级六级它就是由用人单位来补足差额的。还有一点呢，它的两者的不同就是伤残津贴它根据等级的不同，津贴的支付的主体也不一样。一到四级的伤残工伤职工，他的伤残津贴是由工伤保险基金来支付的，而难以安排工作的五级到六级伤残的工伤职工，他的伤残津贴是由用人单位来支付的。 刚才我们提到了啊，就是这个一级伤残的话是本人工资的 90%， 二级的话呢是 85%， 三级是 80%， 四级是 75%， 如果说难以安排工作的话啊，五级是 70%， 六级是 60%。 那有人会问了，那这个伤残津贴是不是就是一成不变的？比方说我这个月拿3000块钱，下个月是不是还拿3000，过几年是不是还是3000啊？这个会根据情况适时的来做出调整。因为工伤保险条例第40条就明确规定，伤残津贴、供养亲属抚恤金、生活护理费等是由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根据职工的平均工资和生活费用的变化等情况适时的调整。调整的办法呢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来规定的。同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工伤保险待遇调整和确定机制的指导意见当中，也对于工伤保险相关待遇的调整和确定做了进一步的规定，同时也明确了伤残津贴调整的原因啊，调整的原则和公式。
民居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 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节目。刚才呢和大家说到了伤残津贴啊，同时在说伤残津贴的时候呢提到了这样一个标准啊，就是伤残津贴如果说它的实际金额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呢，是由工伤保险基金或者说由用人单位来补足差额的。说到了最低工资标准呢，在这儿也可以简单的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最近呢省政府召开了会议啊，就是发布了十四五期间在稳就业、强社保、促增收等领域的一系列的成果，其中呢还透露到了说近期江苏会进一步的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目前全省一类、二类、三类地区月最低工资标准分别是2490、2260和2010啊，也就是说近期这三个数字应该会相应的有所调整。目前市区的话呢，就连云港市区的话呢，目前是2260啊这样一个标准。同时的话呢，就是我们也从这个发布会上了解到吧，江苏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从2021年的 4.75 万元增加到了2024年的 5.54 万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也从 2.16:1 收窄到了 2.04:1， 城镇新增就业年均都超过了135万人，稳居全国的第二，可以说共同富裕示范建设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今年呢，全省也已经下达了180亿元的就业稳岗的补贴，企业的用工总量稳定在2050万人以上，投入了7.6亿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覆盖了56.2万人次的职工，培训稳岗率超过90%。全省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已经达到了6164.5万人，而退休人员养老金、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分别上调，最低的工资标准最高达到了2490，而且近期将会进一步调整。在“十四五”期间，江苏省民政厅也是扩大了救助范围，保障了62万低保对象， 累计实施临时的救助 93.5 万人次，低保平均的话每人每个月有919块钱。省级财政下达了奖补资金 57.96 亿元，已经建成了2280个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来看到这儿有市民咨询说怎么来查询可以通过互联网传输身体条件证明的医疗机构，他问起来有点复杂啊。实际上就是说体检嘛，它是可以直接网上来进行传输的。哎，他想怎么能够知道啊，这个你可以登录交管的12123手机 APP， 然后网页的下方有一个叫线下网点，然后你在驾驶证业务这栏当中呢选择一个体检，就可以看到就是你周边啊哪些地方它可以做体检，并且它的体检的相关的数据是可以传输到互联网平台上的。可以通过交管的12123手机 APP， 然后选择线下网点，然后在驾驶证业务当中选择一个体检，就能够查询到它可以通过互联网来传输你的身体条件证明的医疗机构。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就近来进行选择。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感谢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内容。